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三节，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成交的郊野，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哈。这个分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好像马拿西、以法莲，就是约瑟这支派呢，等于有两份，而利未支派呢就没有。利未支派为什么没有呢？当然也是因为，当年在雅各的可以说咒诅里面，利未和西面因为杀人，所以因为那么残忍的杀人，几乎让以色列雅各全家受到伤害，所以雅各就咒诅了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就没有地了。西面的支派，这个支派慢慢也就在犹大支派里面几乎等于消灭了。但是西面我们就不敢多讲什么，也许他没有什么悔改。利未这两个杀人里面的，就好像那个耶稣死记被钉十字架旁边两个强盗一样，一个就慢慢没有了，像西面一样。一个呢，利未人呢反而非常好，成为上帝的特别服侍上帝的支派，没有地反而是好的。所以一件事到底祸害福我们，是不是顺服上帝？即便我们做错了，继续依靠主，在那个不幸当中是大幸啊，是很好的福气。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是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定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我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啊！这我们也非常感恩哈。显然这个加勒呢，他在40岁的时候去，然后等他到了迦南地哈，应该是过了38年了，然后38年再说这45年，38减45就7年，也就是这里征战的这7年里面呢，他都一直还没得到这块地来。对，这里的征战就显出，如果我们前面的推论到这里没推论错的话，就是7年呢，约书亚也在7年中就老得很快了。约书亚圣经始终没有给他很负面的评语，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字都没有。就这个人是平庸的多，比摩西平庸，比加勒也平庸，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还说一些急躁话，那个跟着摩西的少年人呢，哎呀，我主要把我禁止他们呢、等等。可是圣经始终没有给他有负面的描述，人都有罪的，有错的，但是没有负面的评价，就是他算是很不错哈。他老得也很快，他也好像没有加勒这么勇敢，甚至他是不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原因，好像也没有给加勒这块地哈，他应该是要给人家的，我们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觉得很稀奇啊。这个加勒说他始终没有得到这块地，那没有得到这块地呢，没有关系啊。加勒不灰心，加勒现在就说我还是很强壮，你如果是因为怕我老了不能得到的话，那我告诉你，我很坚定，在45年前我很坚定，我也记得摩西的应许，或者说我也记得神借着摩西给我的应许，我还在这里行走，我还是强壮，跟当年一样。这也许我们也不能太照字面来讲，这也是这我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推想说这是一个老而不死的老贼在那行抓拳不放哈。一个人到老都很坚定哈，不一定是最对的，也不一定是最错的哈。我们都不太确定，老的时候可以非常坚定而是顽固，这我们可能看得到，老的时候也可以是在良善的事上更坚定，那就是一个美好的晚节能保的而且能够光辉烈烈的一个榜样了。加勒显然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也想到啊，廉颇啊，是不是老了，大卫老的时候也是啊，后来在战场上手就比较软了，不能再让他上战场了。生理这个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圣经上有讲啊，包括摩西死的时候眼睛还没有昏花，我想那都不是说他们绝对一点老化的现象都没有，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相信在这种情形下神还是怜悯恩待，神还是保守，让他的儿女能够有一个安享天年了，我们就这样讲啊。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有这个力量，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非常顺服领袖的态度。约书亚是他平辈，而且在民数记和这里来看，他似乎比约书亚还更勇敢一点。但是那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重点了。我们要讲的就是，加勒实在是很勇敢。然后，他和约书亚好像后来没有什么，其实除了出去那一次，然后回来报告是一致以外，好像再没想到他们的友谊和一致。但是我们也不能推测他们是有什么冲突啊。总之就是加勒一直没有得到这块地，显然也是好像没有从约书亚那里得到这块地的应许。然后他很谦卑的来找约书亚，或者很客气又很不卑不亢的来找约书亚。然后13节，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显出他是专心跟从神的。约书亚也就祝福他，应许不但是应许要把这块地给他，而且是祝福他。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哎呀，这个人很了不起，他选的就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可能也是最肥美的地方，但是因为最肥美最好的地方就被最坏的人，就是最强的人，就是亚纳族所占有了，但他要这个地方，而且他是85岁的时候要这个地方。哎呀，感谢主，这是很勇敢的哈。好，然后我们看这个分各支派所得的地，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看哈。在第15章第1节，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晋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晋边，就是朝南的海岔起，通往雅克拉宾坡的南边，接到寻，上到加里斯巴尼亚南边。好，这些地方我们也觉得很复杂，如果这有个地图，我想我们也会看得很好哈。然后他们界限是到埃及的小河到海，然后东界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有一个也很有意思，流变之子波汉的磐石，所以那个磐石也是一个界定的地方哈。我们想当然从今天来讲没有什么，当时没有测量的话，就算磐石也可以像很多国家之间一样挪移地界了哈。听说苏俄对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们写的历史，我不知道俄国人是不是这样写，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一定是被欺负的，也有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是欺负别人的哈。 然后在第八节讲到上到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人的南界，然后耶布斯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又往哪里到哪里。这里面因为犹大是一个最大的支派，是君王的支派，所以这里有些地方我们还有点熟悉，以弗伦的山啊，基列耶林啊，然后巴拉往希尔山啊北边，然后耶林就是基沙伦啊，这些我们有点熟悉的。好，第十五章的十三节，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巴。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赛、亚希曼、达买，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好，我们也看虎父无犬子啊。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斯纳的儿子俄托涅夺取了那城，这个我们在士师记有看到，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以及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想这些都不是在讲苛刻，也不是在讲故意为难人，而是美好的东西实在我们也大大张口，我们也努力，只是在张口努力，我们不忘这是神的恩惠，我们不忘我们是靠神的权柄来做事的。第二十节，以下是犹大支派按宗族所得的产业啊，哪些地方是哪些地方？这里包括有一些城，还有一些属城的村庄。我想这些也许都不是很好翻译哈，我们也不太懂这些特有的名词的意义哈。后面还有从哪里到哪里，14座城，然后属城的村庄，然后哪些地方有66座城，哪些地方呢？这些地和他的村庄都有哈。在整个犹大所得的这些地里，描述的也还算仔细的，里面呢到63节有讲，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这犹大人呢应该就是犹大支派了，但是后来也就等于整个以色列的代表了，就是犹大。这里犹大人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犹太人，而是里面的一个支派。以后犹大跟犹太人好像是常常就犹大人跟犹太人是混在一起讲了哈，但在尤其是被掳以后，但在这里也是讲犹大人，但是这是指犹大支派。那个住在耶路撒冷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住在耶路撒冷，有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后来大卫或者是大卫和约押就把耶布斯人赶出去占领了。那也许也像今天巴勒斯坦很多情形一样，还是有很多的非以色列族住在这些地方。这些人也是上帝造的，也是我们传福音，也是我们爱的对象。至于说我们应该在政治和经济上怎么区分或者统一的对待他们，或者看法，有些基督徒是非常支持或者单单支持以色列的，有的是非常的可以说单单支持巴勒斯坦的，因为政治理由。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恰当，我在这些事上不敢说什么，就是不要用外在的方式来区分一个人是不是跟我们同国的，是内心有没有信靠耶稣。外面的也是做一些参考，就是他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正直的。我们希望这样来，而不是单单就一个血统或一种肤色来决定他就是我们的敌或友，我想那是最不好的啊。第16章第1节，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约瑟子孙得的地呢，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到这些地方。好，下面这些我们就不仔细讲了。然后以法莲呢，还有这些地方啊描述。在第9节，另外在马拿西人的 地业中得了些诚意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饥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第十七章第一节，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什么地方啊？你看，这还是有一些勇士啊，会打仗的人。在第三节讲到说，有一个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时候我们在民数记也看到了哈，在这里又有记载。第四节，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被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叔中把产业分给了他们。好，这他们得到了一些产业。然后第七节又讲马拿西他的境界是从哪里到哪里。我们也很遗憾，当然总有一些这个情形啊，就是十二节，只是马拉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总有一些不能赶出去，不能消灭，住在那里，然后也不能和平相处的，这都是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大问题啊，就是跟非我族类怎么一起生活，跟非我族类怎么一起相处啊。这些是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是不能够用杀的方式，从来也不应该用这个方式。但在以前的时候也很，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也很难讲和平相处的方式。只是这些方式我们要怎么今天来做哈。也求主帮助我们。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十四节，约瑟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将一捻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如果你们族大多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这些地方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马拿西，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捻一阄之地，山地也要归你，随时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啊！这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端倪了哈。显然，这个约书亚也不是很能罩住这个大族。在后来惹麻烦的族啊，常常就是这两个族，一个是以法莲，以法莲就是等于是约瑟支派的，是大族；另外一个呢，就便雅悯，也是大族，会打仗。你在四世纪，也看到这。这个便雅悯族跟犹大支派就好像扫罗家跟大卫家一样，是一个争执。以法莲支派呢不属于这两个，但是也因为大就有争执，不大服领导，制造很多的纠纷。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一定错，但在这里你也看到哈，他们就嫌你研究一块地方给我们太少了。那约书亚的回答有点硬，那你去攻打敌人呢、你把敌人打下来就可以了，那个地方你要牧养，把树林中的树砍伐下来啊。约瑟子孙说，不行啊，不够啊，我们要别的地方。就这里看起来约瑟子孙是比较负面的，就是他们不肯努力去打仗，然后又怕敌人的平原上铁车很可怕。可是约瑟就说，约瑟重复讲，你就是靠着上帝啊，你一定能够啊，他们再强再大可以啊，你嫌不够你就把敌人拿来，你不要占你亲人的部分的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克敌，而不是打击自己的肢体。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最大的支派，最强的支派，却不敢对外邦人有所表示，而是对他们的领袖有所抱怨。主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力，兴旺主的道，而不是相咬相吞。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 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